看到众姐妹都在那边，都是一色大红星星毡，羽毛缎的斗篷啊，在雪地里那个大红色的感觉。只有李公才穿了一件青多罗尼对襟褂子。李公才是谁？李纨。为什么他没有红色？因为守寡。我们一直讲到李纨的颜色都是灰色调的，所以青色等于是现在的深蓝色啊，深蓝色，所以是藏青那种颜色。多罗尼有很多人认为可能是西方来的一种毛料啊，一种毛料子，那应该是一种翻译的名称。多罗尼的对襟褂子，薛宝钗是一件连青斗纹锦上添花阳线翻拔丝的鹤氅。翻拔丝，这个翻是在讲西洋，拔丝不是我们现在吃的香蕉拔丝、苹果拔丝那个拔丝，这个拔丝是把丝线跟毛线一起混纺，叫做拔丝。所以翻拔丝等于是当时可能是西方，包括可能是西亚或者欧洲的一种进贡的料子，这个料子是丝线跟毛线混纺的一种料子，叫翻拔丝啊。然后锦上添花，所以非常的华丽啊，富贵的感觉，连青斗纹啊。锦上添花阳线翻拔丝的鹤氅，然后邢岫烟仍然是家常旧的衣裳，所以最单薄的是邢岫烟啊，很没有办法换新的衣服，没有遮雪之衣，没有雪衣。那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给她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大褂子，好，很长的一段。可是仔细看一下什么叫貂鼠脑袋面子，貂毛的啊，就是 minko 啊，就是这个貂皮的这个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的里子做衬里的一个大褂子。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他们的衣服的讲究，当然我们一直提到说曹雪芹家族是当时的纺织的第一家族，江宁织造纺织的第一家族，所以他们对于织品的东西是特别特别讲究。所以这个每一个人的雪衣都不一样。那史湘云头上戴了一顶蛙云鹅黄片金里大红星星毡的昭君套。昭君套可能大家在戏里面看到，就王昭君出塞的时候，为了避北方的风沙，所以有一个帽子。有现在很多朋友穿的那个羽毛衣，头上戴一个帽子的那个，就有一点像昭君套啊，所以它是防风雪的一种东西。所以他说，蛙云跟刚才的林黛玉那个蛙云一样，就是挖出云里面衬鹅黄片金里大红星星毡的一个昭君套，大貂鼠的风领围着，大貂鼠的风领就是脖子这边最怕冷，所以现在有些贵妇人的那个脖子上围了一个貂的一个，就完全是一个貂，而且嘴巴可以咬住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其实那个就是貂鼠领子，就是围脖，有点像围巾，可是它就是用一整只的貂把它围在脖子上，就让这个脖子这个地方比较暖。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跟现在很多贵妇人的装束没有那么大的不同啊，就是她的整个服装上这种北方的啊，这种服装。黛玉就笑着说，你们瞧瞧看，像不像孙行者来了啊？那她一般的也穿着雪褂子，故意装出一个小骚达子来。那小骚达子，达子就是讲游牧民族匈奴啊蒙古族的骚达子啊，就是那种骑在马上很帅的那种感觉啊，有一种帅气的这种感觉。那湘云笑着说，你们瞧瞧我里面的打扮，就把外面的褂子脱了啊，这个大衣脱了，里面穿着半旧的靠色三香领袖。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靠色啊，就是在现在我们叫做青出于蓝，这个成语是说过去染的蓝色是用一种植物染啊，植物染，这个植物时间越久越深，所以从蓝一直到青色，所以青出于蓝是同样的一种植物颜料，时间久了以后，最早你把布放进去，放一小时的布是蓝，放三小时可能就变青，所以叫做青出于蓝。然后在缸的边缘最没有被碰到的那个颜色，只带了一点淡淡的月白的蓝，那个叫靠色，就是靠边的颜色。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植物染，因为跟时间跟它的位置有关，所以植物染出来的 衣料，我们现在很少看到，在台北有大概有一两家进口日本植物染的布料，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那个植物染它的深浅变化非常大，因为是手工做的，手工做的时候它可以用手工来控制它深或者浅，所以靠色是最浅的蓝叫靠色，有点像月白了，有点像月白。半旧的靠色三香领袖，就领子跟袖子是用靠色，秋香色的盘金五彩绣龙宅槛，注意一下颜色的形容。有时候我们现在跟年轻的朋友讲说秋香色，他不知道什么叫秋香色，要古代讲颜色讲得很细，就是我们有时候讲黄色，有时候讲绿色，可是有一种又介于黄跟绿之间，因为我们知道秋天的时候树叶由绿转黄慢慢转红，所以这个颜色是绿跟黄之间的那个颜色，它叫秋香色，所以它那个颜色很特别。所以我们知道说色彩学这个东西特别容易看出文化的高低，就是文化低的时候就只有蓝啊绿啊，文化高的时候它就会复杂，它会雨过天青色，它会有秋香色出来。那这个就是在说明颜色没有那么单纯，因为你可以看到你说它绿色其实不是绿色，说它黄色也不是黄色，它是绿色慢慢有一点泛黄的那个感觉，就带出秋天刚刚在树叶变色的那个过程，所以它就用了秋香色。秋香色在过去戏剧里面有很多的中年妇人会穿秋香色衣服，很多的老旦唱老旦的出来就是秋香色，所以颜色比较沉，因为绿色很鲜亮非常鲜亮，秋香色就多一点沉稳的感觉，就穿秋香色盘金五彩绣龙的窄肯，肯这个字就是贴着腰身的窄的袍子叫肯，就是一字边一个肯不肯的肯，是贴身的窄袍子，窄肯。那小袖眼睛银鼠短袄，上面有一个小窄袖子的，因为过去很多女性穿的是宽袍大袖，那其实史湘云是男孩子打扮，所以他就穿了窄袖子，窄袖子的眼襟就是大襟的，我们叫大襟就是那个开襟不是在中间是在旁边的，叫做眼襟，整个眼过来的眼襟的这个一个银鼠的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嵌折子。什么叫做狐嵌折子？狐嵌嵌是腋窝这个地方，就狐狸的毛常常拿来做衣服，可是狐狸的毛最柔软的部分是它腋下的那一块毛，最柔软的毛，所以用那一块的毛来做的一个小短的小背心，就是它最暖贴身靠在里面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羽毛衣有一种是做成背心形状很紧身的，其实那个是非常保暖的，所以它里面穿了一个这个狐嵌的折子，腰里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就是宫里面的那种挂了很多玉佩的五种颜丝线绑出来的一个腰带，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绿皮小靴，绿色的皮靴。你看到这种服装的形容，所以现在很可惜，就是没有人用《红楼梦》去开发出服装的一种新的历史。其实我们知道这几年在欧美流行的像上海滩的服饰很多在开发民间色彩，民间的服饰就大概东方的服饰已经很明显在21世纪现在已经变成非常在压倒西风了，所以我在巴黎这几年很明显你走过去你看到一个一个都穿中式衣服出来，因为那个服装的历史其实有非常悠久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它会在将来的服装史上几乎要把西方的某一种服装的这个流行整个要打败，所以我想这个其实就是产业的敏感度，就是如果产业敏感度够的话其实是可以把它开发出很精彩的东西。那日本已经起来了，像伊森米亚克这种山宅一生这种把日本的织品开发出来的已经变成欧洲最贵最贵的设计服装设计师，那我们如果一直在模仿西方其实是开发不出产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将来这一些部分大概都变成产业界会赌，纺织界会去赌，然后就它可能才会真正活过来。